灵前第四章，再下去一章灵前第四章，题目是求智慧终嘱托，满神爱有全能。求智慧终嘱托，满神爱有全能。我们今天开始历代下，历代下主要是包括整个犹大的历史，从所罗门建殿开始到最后整个的圣殿殿建造何等荣耀辉煌壮大，以后呢到最后因为犹大列王犯罪得罪神，在美地上的恩典中堕落，以至于就是所罗门所建的这个殿就是神荣耀的殿，神曾经是居住在里面的殿，结果就被焚毁，犹大家被掳为止。所以真是让我们看到啊，让我们受警戒。所以历代下的确就是犹大的历史，也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今天第一章讲到所罗门做王，在开头的时候还是不错，他带领全国敬畏神爱神向神献祭，因为蒙神悦纳所有神像的显现，神像的显现，特别是我们要参考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三节讲到所罗门爱耶和华，遵循他父亲大卫的律例，这是开头的时候。所以圣经的啊见证了他在开头的时候他爱神，他遵守大卫的律例。从哪里看到呢？王章一章二章可以看到啊，因为听大卫的话啊，彻底的灭除国中一切的恶人，把一切投机分子他彻底除尽，所以所罗门的国位坚定，神赐福。所以今天的圣经呢给我们看到所罗门向神献祭，也可以说带领全国的人来侍奉神敬畏神爱神，来到祭坛面前。正因为他这样的把全身的牺牲，一千就代表完全的意思，完完全全的献给神，所以当夜神就向他显现，你要什么我都给你。那所罗门没有乱要，没有为自己求受求富，怎么有钱怎么样他都没有求，他只求啊，这众众多的民我怎么样，我要求智慧使我能够判断。结果神给他的是超过他所求所想，当神给了他以后，这的确对所罗门又是个大考验。你蛮有智慧，列国的人列王的人啊，天下列王都来听他智慧的话，那可以说所罗门是大有智慧。他写了多少书，是一个智慧的王，而且也有财富。哎，就在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他。所以后面给我们讲所罗门的堕落是渐渐的堕落，一个人的堕落不是哎呦昨天爱主今天就马上就堕落了，是渐渐的偏离主的道，渐渐的就爱世界了，渐渐就为自己了。所以这是我们的警戒。那对他妹妹就是保罗，保罗本身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今天提到他是一个忠心的管家。神要求管家最要紧，什么叫管家？你代替神来管理神的家就要忠心。所以今天两个字最要紧是忠心。而且他怎么管家？他全舍，全舍，这两边相对，一面是全献，一面是全舍。所以保罗他做神的管家，他是完全不求别的，只求他能够什么，能够全舍的来爱神的教会，关心神的教会。所以他有爱，他也有权利，他的书信就是挽回堕落的教会，使更多教会经过神的管教指责以后能够悔改，这是保罗的目的。所以今天求主兴起忠心的管家，这边是所罗门做王是治理国民，那么保罗是做使徒是治理教会，不但需要智慧，更需要有属灵的权利，不但需要智慧，更需要有全舍的决心。这保罗对教会是父母的心肠，特别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前后书信都可以看到保罗对他们可以说真正是像父母一样，是完全的牺牲，并没有求什么，只求牺牲舍己，这样的爱教会，所以实在是我们的榜样。好，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小段是四节对五节，我们分两段，第一段比较短啊，就是一到六，那么是一到七，这是第一段。第一段是六节对七节，题目是忠心管家舍己全献，不夸自己，不夸自己。好，我们就这里读六节。 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刚才我们也提了，所罗门的国度为什么坚固？第一，是因为大卫做王，大卫为以色列国剪除了一切的仇敌；第二，是因为所罗门做王以后，把剩下的几个投机分子彻底解决，一切的恶人都彻底的解决，所以所罗门的国度坚定。他听神的话，神使他国位坚固，所以神和他同在，所以他就甚为尊大。这是第二节啊，我们去看见所罗门爱神有具体的表现。所罗门吩咐以色列众人、众首领啊、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首领、族长都来，他高举啊全会众、众首领来做什么呢？所罗门啊和会众就到基甸的丘坛那里，因为那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制造的，就是他召集全会众向神献祭。献祭的意思就是敬拜神、侍奉神，敬拜神、侍奉神。为什么在基甸的丘坛那里呢？那是因为神的会幕在那里，下面也告诉我们，连祭坛也在那里。这会幕是摩西所造，就是摩西带领之下从山上得到样式所造。祭坛那具体的东西都是比撒列所造，所以所罗门呢就来到那里。我们再要回到看王上三章三节，列王记上三章从第二节吧。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丘坛献祭，因为还没有耶和华的名建殿，所以第二节给我们解释。一般来说丘坛是不对的，丘坛就是你在祭坛以外献祭，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因，所罗门为什么来到丘坛这里？因为当时耶和华的殿还没有建成，如果耶和华的殿已经建成，那绝对不能够在丘坛献祭。当然了，所罗门不能比大卫，大卫是神之名的，他数点人数后他痛悔，要神让他知道什么地方是神将来要建殿的根基。所以到第三章，所罗门就开始在神指示大卫的那个地方去建殿，但这个时候呢还没有，所以呢这里告诉你，因为还没有耶和华的名建殿，所以呢这个百姓也在那里献祭。这个丘坛的意思是指的基甸，不是随便的地方，不是随便。如果这个耶路撒冷，就是这个圣殿建好以后，如果再在别的地方献祭的话，那就是违背了申命记十二章。申命记十二章是明明清楚的警告以色列百姓，你们去到耶和华所拣选他留名的地方，他留名的居所，你们要在那里献祭侍奉神，你不可看在自己看中的地方。所以这就是所罗门今天来到这里的原因。所以就在这里献，只是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野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为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治他的帐幕。所以这一节又讲到大卫爱神，爱约柜到极点。所以大卫做王跟所罗门不是跟扫罗完全不一样，扫罗做王40年不关心约柜，从来没有说把约柜看打听打听在哪里，但是大卫做王这么清楚，他一做王他就在寻找为耶和华的约柜，找到安身之所。一个是寻找在哪里，第二他就是在耶路撒冷，他为这个耶和华的约柜预备了临时的帐幕，就是预备地方，预备地方来接回约柜。一个真正爱主的人要像大卫一样，我们有没有预备地方，让我们的心里有地方能够把约柜接进来？约柜是代表主的道，代表主的名，所以说这就证明所罗门今天能属于这样的侍奉的，实在是他因为大卫的缘故。大卫爱神，大卫先想到约柜，所以以后所罗门渐渐就把约柜带进圣殿里面来。所以说我们要效法大卫这样为神的约柜预备的地方。底下并且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所造的铜坛也在祭奠耶和华的会幕。所以为什么来到这里？因为这里有铜坛，就是祭坛，献祭必须在祭坛，这个在摩西律法里也提到。所以呢，所罗门和会众都就近坛前。就近坛前的意思就是所罗门带领全会众爱神，全献爱神来侍奉神，所以他就上到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铜坛那里，献上一千牺牲为燔祭。这可能所罗门这平生没有献这么多过，一千牺牲为燔祭，也就是说完全奉献的意思。 至少在当时所罗门，我们读圣经一遍，这个人跟他自己本身来比，从他后来堕落的光景来看，这一段所罗门还是黄金时代，还是最蒙恩的一个时代，谦卑做幼童，听神的话，听父亲的话，照着父亲的要求去做，而且呢很献祭，带领全会众来献祭，献祭就是爱火焚烧，来到祭坛那里思念主的爱，因为这个祭坛是代表什么？代表神的爱子悲伤的羔羊，所以这个羔羊代表基督为我们悲伤献祭，所以我们也要思念主的爱，也要把自己献上，火热的来爱主。那这就是第一个，我们看到所罗门在开头的时候有这个心，有这么一颗心，才想到神。他做了王，他没有先想到自己，才想到神，想到神，而且带领全会众这样来敬拜神，来侍奉神。啊，这边是六节，对在这里请看灵前第四章。啊，我们基本上是前三节都是一节对一节，然后一节对两节，所以叫四节对这个四节对五节。所以我们现在先看这边，这边一节。我们两节两节看也可以啊，一节两节里面也是一节两节。我们现在看这边，这边就是使徒保罗，他真正是神的管家，也就告诉我们今天两边现在我们应该怎样做神的管家。我们这里看，他说因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基督的执事也就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保罗虽然身为使徒，但是你看他多么谦卑，他谦卑，他自己把自己认为我是一个基督的仆人，基督的执事。而且呢，虽然是个仆人，是个执事，却是神奥秘式的管家。那这个管家做奥秘式的管家，我想这个意思就是管家不要只管板凳桌子椅子啊，床有多少，被褥有多少，这是不够的。你做管家最重要的是做神奥秘式的管家。什么是神的奥秘式？神救恩，你要捍卫主的真道，你要守住主的真道，你要捍卫主的救恩，他的真理，做这样的管家，不是对真理、对主的话、对救恩不管不顾，只是热心的外面，那你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所以保罗是神奥秘式的管家，也就是神把神历代历史历代以来那个永古不藏的那一个奥秘，神首先向保罗显明，把这一个重大的救恩的奥秘，也可以说是大灾近前的奥秘，把这个托付给了保罗，他是忠心到底，所以他做管家。做管家就是不能让这个奥秘受到亏损，随便的被玷污、被歪曲、被蹂躏、被毁坏，做这样的管家。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这个第一节，这边是谦卑为基督执事，那么就是所罗门因神，他因神是神使他甚为尊大，一个越谦卑的人你越尊大，所罗门开头谦卑呀。等一下你看后面就看到了，列王里也讲了，他承认自己是个幼童，是列王里补充的，告诉我们承认自己是个幼童，以谦卑，以因神甚为尊大，这本是谦卑为基督的仆人。那么所罗门能够国位坚固，有神同在，是一个君王，你为什么国位坚固？箴言里告诉我们，王位国位是因公义而坚固，你没有公义，你不会坚固。神的家也如此，任何一个工人也是这样，你没有公义，你不会坚固，你慢慢就倒了，你东倒西歪，你自己都站立不住，你不能够去守住主的道，也不能够去帮助别人站立得住，对不对？国位坚固，有神同在，对着这边来就是保罗。保罗什么？奥秘式管家，神印证。保罗是奥秘式管家，有神的印证。所以人应当以我们为执事为神，就人应当，就是保罗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见证，是什么？是神的执，基督的执事，是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两边相对。那么所罗门做王是遵神旨做王，这边保罗是遵神旨做工，做管家就是做神的工作，怎么做？遵神旨意。那么所罗门做王也是完全是神旨意。第二点，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怎么做管家，忠神所托，你要忠心。管家最要紧的是要忠心， 约瑟是他破兵张里家里面开头是什么？开头不过是个小奴隶，被卖为奴买来的，但是因为他忠心，后来就把他升为管家。破兵把什么事都不管，除了吃饭样样交托给他，因为他忠心，他忠心，其实也与他同在。这个管家要忠心，这个里面就是所罗门也是很忠心。所罗门招聚会众首领，招聚众首领，这说明他的忠心。他不但自己蒙恩，他要招聚全会众，众首领都要来到神面前。这边就是管家要忠心。第三点，我对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这保罗面臭什么？别看他是个使徒，别看他是个奥尼色的管家，却是呢常常被人论断。论断是免不了的，问题是我们今天被人论断是为什么？是为了自己的罪、自己的亏欠被人论断，还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保罗说，我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我都不觉得是个事。我们常常实在是相反，不管自己对也好不对也好，只要人家论断我就好不高兴啊。人家保罗什么？我被你们论断。当然我们知道保罗完全为主，因为哥林多教会接纳了什么？接纳一些假使徒，所以就不要这个真使徒，甚至保罗的这个都被人论断，但保罗不在乎。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为什么以为是极小的事呢？因为保罗他以神为中心，他以神为中心，他以神托付他的那个事情为中心，他是神忠心的管家，那就是他把神的家看得最要紧，而不是我自己被命的是非，并不要紧。那面就是所罗门神的会幕为中心，所以他召集众首领来到神的会幕那里。这个会幕是摩西所设立的，也可以和摩西相对。摩西就是以神的会幕为中心，因为这个会幕是神居住的所在。所以为什么叫摩西造会幕？神说我好住在以色列当中，所以会幕为中心。所以一个人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他就是无所谓，人家论断也好不论断也好，都以为是吉祥的事。所以因为这边的保罗就是不怕论断，这边呢可以对摩西，摩西建造会幕以至于后来我们看摩西受到多少的攻击，摩西是不怕攻击不怕反对。会幕还没有建呢，在亚伦的众怒之下，百姓就怎么样，就拜起金牛犊了。所以摩西是站在这么一个地位上，他却是不怕一切的艰难，也不怕一切的反对和攻击。这边保罗不怕论断，只要你是真正忠心。所以一个忠心的人什么意思？就站立得住，就处处向神负责，向神交代。所以你人论断也好，你说我是也好非也好无所谓。第四第五两节对面的第四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这是保罗坦然地说，我不觉得我自己有错，但是我却也不能因此得称义。我不能因此就说我称义，这称义的意思就是我不觉得有错，我也不能因此说我很好。称义在这里意思就是我很好，我样样都好。这保罗是谦卑的话，但盼到我的乃是主，意思是说连我自己都不盼到我自己。我们不能够说我自己样样都对，可能有些人我们不知不觉也有错。这保罗很谦卑，盼到我的乃是主。所以就这句话还有第几些带一点，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就连自己都不论断。他说连我自己我都不论断我自己。我们常常啊别人不论断或者自己论断你也用不着，你这有什么？下面就说了，盼到我的乃是主。那就是保罗深信相信有一主将来在基督台前每个人要受到判断，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那也就是说我们一直要忠心，我们一直要谦卑，一直要站定，因为我们要等到主来，他可要判断，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那你是否得到称赞，这还是个问题。所以保罗有信心，所以说这个暗中的隐情和心里的意念，我们不要等到那时再照出来，最好你自己先交代好，现在先对付自己暗中的隐情和心里的意念，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再被照出来的话，那我想恐怕你就得不到称赞。 我们究竟能不能得到称赞，那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个无愧的良心，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理的信心，那你真的能得到称赞。这两边相对啊，富无两界。这边就是啊，那边是什么？那边是预备地方接回约会。大卫就存着一个坦然无惧的心，他那个预备地方也是为大卫心里头有空处，能够把约会接回来，也带领全国把约会接回来。所以这里就讲到约会并不在外面，乃是在哪，已经回来了，是放在耶路撒冷大卫临时之大帐篷里面。那坐在这边来，你怎么就能够等主来呢？那是道在心中。保罗也是把约柜接进来，保罗里面有道，约柜就是代表主的道。今天我们究竟有没有把约柜接进来，那就考验我们面对别人的论断什么态度。一个我们真的要恐惧战惊，里面真的有主的道，那你就不至于被人无缘无故被论断。第二个就是哪怕人家冤枉你，人家真的是有意论断你，像保罗一样，我也以为极小的事。为什么？因为保罗道在心中，所以这是最要的。所以两边相对，这两叫道在心中，等主审判，等主判断，他们就坦然，他等得住，我们常常等不住。哎呀，马上我就得解释，马上我就得找人给我证明，哎，我这个是对的。保罗没有啊，保罗是呢，因为他里面有道。再有呢，这里说主来时得到称赞，怎么样才能够主来时得到称赞呢？说明保罗有信心，也说明保罗真正是里面有主的道，对的。那么就以神的约柜为中心，大卫他是以神的约柜为中心，所以他那个及早的而且付了代价的把约柜抬回来，先找到在基列野民那里找到，然后呢又抬回来，以神的约柜中心。那对的这么来就能够像保罗一样主来时得到称赞。如果我们心里根本没有约柜，你主来的时候一定羞愧。所以这件事写明暗中隐情，我们的主是写明，就是一切的恶没有一样在他面前能隐藏，暗中的隐情要被写明出来。那为什么对着那边就告诉我们心中要有主的道，心中有主的道，你暗中的隐情你就会这样，自己就知道，就能够改正，而不要非得等着将来嘛。所以这要点我们里面到底有没有主的道。别再看第六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归中这个轻看那个。所以保罗在这高举什么？一个叫他不要夸自己，不要拿人夸口；一个我们看到保罗叫他高举圣经，高举圣经。你们效法我们，像使徒们是让人效法，但是不要过于圣经所记。这意思也可以说把效法人呢比效法圣经还要紧。我们应该效法主的道，这是唯一要紧的。如果这个仆人他合乎主的道，他遵守主的道，你可以效法他，但也不是他每一件事你都去效法。最好的仆人也有大脾气啊，也有缺点。你效法是什么？效法符合圣经的方面，所以不要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所以神的教会里，当时在哥林多教会，今天在神的教会、神的家里面都有这个可能性。是什么？贵重这个轻看那个。那说明什么？说明你里根本没有圣经。如果有圣经，你不能够这样。哪个是值得你特别贵重的？讨人喜欢、谄媚人，还是什么虚荣？还是各有迎合自己的心理？还是觉得这个人有点恩赐？瞧不起那个人，不可以啊！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保罗是什么？保罗就是高举圣经，令人看重圣经。对着那面就是所罗门，把人带到祭坛那里，令人爱神全心。为什么带到祭坛那里？就是来献祭，就是来敬拜神，就是来爱火焚烧，叫人看重这个祭坛。所以这点就是你要看重圣经，再没有比主的话要紧，那么也再没有比祭坛要紧。所以所罗门呢就就近祭坛，把人带到祭坛那里。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只高举祭坛，只高举祭坛， 那对他真的来说不高兴自己。保罗这个话就说啊，这些事转给自己和亚波罗，保罗都没有人，他就是高兴他，他高兴，他认为你们高兴保罗也好，你们高兴亚波罗也好，对不对？你不能过于圣人所计，所以可见呢，两边相对，一面是只高兴祭坛，那对待这边就不要高兴自己，那面就是都怎么样就近祭坛前，所罗门带着众会众全会众都就近祭坛前，这是一个谦卑渴慕爱主的一个表现。我们看看离祭坛好远呐、怎么又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就来到十字架的面前，这个祭坛代表什么？代表十字架。所以都就近祭坛，最后这么呢就不再自高自大。为什么自高自大？你离祭坛太远了。这个祭坛代表主耶稣为我们怎样的谦卑虚己舍己诚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如果我们真的来到祭坛前，我们哪个不谦卑？不必须谦卑，不谦卑也得谦卑。所以一面是都就近祭坛前，这面就不再自高自大。自高自大就因为不肯来到主的面前。再看第七节，是因为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所以呢，哥林多教会就有人自高自大，以为自己领受比别人多。你就是有点领受，也都不是你自己固有的，是神给的，从神来的。所以可见的有些人呐、因为有点领受就什么分门别类，自高自大。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自夸自高自大，自夸自称，觉得自己有两下，这两边相对，这边自称自夸，这边那边就是未到坛前，你没有到坛前，所以求主给我们带，真是能够带到坛前，自己到祭坛那里，而且把全会众都带到祭坛那里，你没到坛前，所以就自夸自称。然后呢，我们看见所罗门就献上一千牺牲。献上一千牺牲，他没有觉得太多。有人想，哎呀，这一千牺牲，一千只羊或者一千只牛，好贵呀、这个价值多少？你这么奉献呢？玛利亚打破玉瓶的时候，人们看作是浪费，何必这样枉费呢？主看你是做一件美事。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献上一千牺牲。那就在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我们看就是保罗。保罗是完全什么呀？是完全舍弃老我，他没有自己，这就是献上一千牺牲的意思，彻底献上自己，彻底对付老我，那是献上一千牺牲的意思。可惜啊，所罗门也不过一时，我们也得讲讲，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说很好，但是和保罗一比就太差了。保罗是一生把自己献上，一千的牺牲，完完全全时时刻刻永远远远的献上。所以保罗是完全舍弃老我，那面是献上一千牺牲要献上，求主给我们真正的献上，那我们才能够蒙恩，才能够这个什么不自夸不自高自大，人家夸自己，人家称赞自己，保罗还要什么？还要指责他们，因为你们效法我们过于圣灵所计，这就是不对。说明保罗没有自己，然后我真正死透。什么叫献祭？献祭就是死透的意思，因为你献祭你就把它宰，你就把它焚烧，不死透怎么会焚烧？怎么会爱火焚烧？所以我们也求着让我们真的死透，像把保罗一样。所以保罗那个指责他们，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所以求着让我们不要因为有一点领受就自夸自称。好，这就是第一段。所以第一段就告诉我们，忠心管家舍己权限，不夸自己。好，下面我们再看第二段。第二段是七节到十七节，那么是八节到二十一节，题目是求智慧全舍己，灵丰盛有全能。因为所罗门当时怎么样，带领全会众来献祭，他把一千个牺牲都献上，所以神愿住，所以神就向他显现，谁愿纳神才向他显现。对他说，当然是在夜间嘛，在梦中是吧？你问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这也是对所罗门一个考验吧？ 你黑球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所罗门对神说，那所罗门开头先知恩感恩，他说你曾向我父大施慈爱，是我接续他做王，我今天所以蒙恩，是为什么你向我父大施慈爱？因为你这样的爱我父，所以我也蒙爱。所以所罗门很谦卑啊，他知恩感恩，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他也会抓恩典。他趁这个机会，他不能马上张口就为自己求神，他先感恩。你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今天也就是给我，所以求你怎么样成就？因为你为我做着您的王，他们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多的不可成数。今天的第十节，求你赐我智慧聪明，我好在证明面前出入，不然谁能看到这众多的名人？所罗门这样的求是对的，当然你不能单单就求这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是为自己求，他求冤枉人，求往正直，所以呢他求一个我知恩感恩，求你成就你向大卫所允许的。你既然为我做王，百姓多的这么多，所以我求你赐我智慧聪明。在王上三章第七节还加了一句，说什么？我还是个幼童，我怎么能聪明呢？我如果没你给我的智慧聪明，我怎么能够去办理这么大的事情呢？我还是个幼童。我说这个很好，但是所罗门没有一直做幼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像个幼童一样谦卑，像幼童单纯，像幼童，以后就骄傲起来了，以后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这幼童怎么蒙恩呢？也永远做幼童，像个童子一样，那就蒙恩了。我远远不会，我很软弱，我一切都不会，不懂，不能，那就好了。他让我们觉得自己很能，神就让你看看 你很能啊，就让你什么也做不成。所以说我是个幼童，所以求你赐我智慧聪明。下面第十一节，神就答应他，神就所罗门说，我已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既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啊，丰富尊荣，这个是所罗门最宝贝的。他没有趁机会大求特求，哎呀，你给我钱多一点，给我富足一点，给我怎么样，给我长寿，他都没有求。所以这一点神也是悦纳他。所以我们今天一颗心很要紧，所以就所罗门开头蒙恩这一点，你没有求，后来超过所求所想都给他。所以神说，你既有这心意，你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的人性命，又不求大寿，你都没求，只求智慧聪明，好盼着我的命。所以神说，我第一次给你智慧聪明，底下呢，你没有求的我也给你，这叫做求蒙恩人呐，叫做超过所求所想，超过所求所想。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先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你先要求什么？你求神的国、神的义就行了。底下呢，你一切所需要的，神就加给你了。所罗门今天就是没有为自己求什么。底下，我也不是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前面那娃都没有这样，在你后面也没有，所以我给你空前的丰富尊荣。前所未有，后面也没有过。于是所罗门在基甸秋坛会幕前从那里就回来了。所罗门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以后果然应验，神真给他智慧聪明。你看那个两个妓女生一个孩子，你说他都谁都说是自己的孩子，这怎么判断？所罗门有智慧，有智慧就能够判断，因为神给他，神印证。所罗门就回到耶路撒冷建立以色列人，蛮有智慧，蛮有聪明。这就到十三节，到十三节为止，可以说所罗门在开头的时候是很好，好就是好，这不能说他不好，是吧？但是从十四节以后，这个段落是这么分的，其实并不是立刻所罗门就又添马又添财又添妃嫔，不是。你看这个圣经呢，在列王上就知道了，列王上到了王上第十章，那第三章呢，他做王求智慧。到了第十章，就是所罗门可以说渐渐的偏离主的道，渐渐的偏斜，渐渐的为自己多添马匹车辆，是慢慢的。开头他没有不对，那起码还是可以，是不是？神还是悦纳他，神还充满他，但后来就不行了。所以十四节说，所罗门继续增设马兵，有战车1400辆，马兵12000，按 甚至在存车的城里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这一点也无可非议，为什么呢？因为做王一个国家一个人，你不可能没有军队，但是后面你不能够多添。申命记十七章十六十七节也告诉我们，做王的不可以为自己多添马匹，这是第一个不可多，马匹车辆，你不可以回到埃及去，像他列邦那个样子，你有神给你一定的就够了，在人就是没完没够，求势力，求地上的势力。王在耶路撒冷时，金银多的像石头，香木木多的像高原的桑树，所罗门马就下面就是还买马呢，你看列王就知道还买马，还接着买啊，他的马告诉你从哪里，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照定价买来的，还买呢，为自己增添，因为后来不是嘛，还要造存什么存车的地方啊，这个做军事的基地，搞军事什么车品车辆马匹，专门有存车的一些城市城邑所能建造，为什么呀？就是增添呢，一群一群按定价买来的。他们从埃及买来的车，每辆价银400舍克勒，多贵呀、啊！他舍得买，马匹每匹150舍克勒，怎么没有这些钱呢？金银多得像尘沙一样。底下你不是买吗？赫人诸王也在买，赫人呢，诸王就指的迦南诸王。底下亚兰诸王也在买，你买他也买，那就说明所罗门是效法列邦，外邦的样子。追求外面的势力才能，追求外面的权势权势，所以诸王也在买，也是按照这个价值，经他们的手买的。这个经他们的手啊，我曾经看过，这次没有看，曾经看过英文的，是指的经所罗门他的商人的手买来的，还拿这个什么买马当做生意，好多赚钱。你看这以色列人到什么地步，就所罗门的时代。那么接下来呢，你这样的买马买马，那王上十一章我们就不训练了，23节到25节告诉我们，当所罗门哎这个年老的时候，青天鞋这个什么1000个飞兵犯罪以后怎么样，结果后来内忧外患，这些个亚兰王啊就来侵扰他，就来害他，所以这就是你在买他也在买。你卖给他他更好，我们多买点马将来回来打你，所以这就是说明啊，你不谨慎啊，你不肯对付自己，去追求世界的一切，一个结果后来所罗门就败亡，因为他不受警戒，所以为自己增添三多，这里已经是什么金银多，不是吗？金银多还有什么多啊？马匹多，还没有提到飞兵多，怎么王上十一章不是告诉我们所罗门又什么多啊，飞兵多，所以就遭了大祸，结果搞得国家是内忧外患，所以这是我们的警戒啊，我们到底应该求什么多。所以对头这边我们现在看一下啊，现在开始第二章开始，从第八节请翻过来，这边看见这个保罗实在太宝贵了啊，我们看第八节，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富足了，不用我们自己做王了，我愿你们果真做王，就我们也在与你们同做王。保罗这个话有点讽刺的意思，就说明哥林多教会这样的自满自足，高高在上，甚至自己要做王。保罗说我巴不得你们做王，那么我也跟你们一起做王，巴不得你们能够真正得荣耀，我也跟你们一起得荣耀，但实际呢他们是老我做王。所以这个八节就说明什么？自以为饱足，自以为了不起，你们现在那么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因为什么？就说明哥林多教会本来是保罗所什么用福音所生的，所建立教会，保罗走了，后来呢怎么样？可能是生命上渐渐长大，为什么说已经饱足了呢？因为第一章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口才知识都全备，没有一样不及人的，样样都丰富，有恩赐，有口才，有知识，样样都有，这不自己饱足了吗？饱足了就忘记了什么？忘记了娘了，忘记了自己的父母了。保罗就是他属灵的父母，那甚至自高自傲起来。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这样子，这两位相对，妹妹是神像啊，所罗门显现，这边是神界的使徒来指责。你自高自大，你自满自足，你自高自大要做王了，所以使徒来责备。妹妹，这个所罗门谦卑，能够彻底的奉献。”所以呢神显现，因为神 事情啊，一面是神责备，神对这件事不是责备吗？那面是可以向神求，对在这边来自以为宝足就不求了，谁也不问你了，是不是？我们常常自以为宝足，怪不得圣经念不进去，啊，怪不得不可。不可的原因是什么？就自以为宝足，跟哥林多教会一样了。所以这个老我做王，实际是老保罗说：“我巴不得你们真的做王就好了。”真的做王的意思是以基督一同做王，也就让神做王。保罗说：“那么我也跟你们一起做王。”在现在光景，他们什么做王？老我做王，对不对？神不显现，你老我做王，神绝对不显现。你看所罗门，讲后来神再一次显现是来警告他的意思。再以后还显现吗？就不理他了，你一直不悔改就不理你了。所以老我做王，神不显现。再看第九、第十，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下面保罗就把自己见证出来。什么叫使徒？使徒是什么？使徒是明明列在最后，本身世上不配有的人，是吧？最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这个就因为保罗从他自己生命的经历，他这个多次出发传道的经历，使徒走到哪里都遭到逼迫，越忠心越劳苦未到，是吧？他这个火热的向自己的子民们、自己的骨肉传福音，所以保罗遭到很大的逼迫。我们是呢，被列在幕后，就是被人瞧不起，不被人看重，还不算，而且好像定死罪的囚犯。那也就是保罗他处处就被人定罪，甚至像死罪的囚犯一样，就是犹太人是不能容忍他，不要他，甚至要拒绝他，甚至要把他钉死，要除掉他。这个在使徒行传里最后几章不是告诉我们要除掉他，不要他。好像定死之罪的囚犯，这个是有一个背景，是指的当时啊，我们知道在罗马那里啊，有扮演那个什么呀，有这种人，就是说他把你扔在叫做竞技场，竞技场就很多野兽斗兽的地方，把你人扔到里面去，你说人跟兽能斗吗？最后就被斗死。大家看笑话，就是定死罪的囚犯，定死罪的囚犯被扔在那个什么斗兽场里面去，多可怕！所以就是说，简直可以说是，你送进去就不可能生还，太根本没有希望一样。所以他说，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被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人生就是一台戏，做基督的仆人更是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可以说连魔鬼都站在旁边。所以我们每个人实在也是我们。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主人，你是你自己历史的，你写你自己的历史，你怎么写你的历史，就你的戏怎么演。我们每个人神给我们不同的角色，你演的好不好在于自己。保罗演的戏是什么？这一台戏世人天使观看，最终是什么？荣耀进入神的国度，完全得胜，蒙神拯救，也救我进入什么？脱离世俗的口，也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而且救我进入神的国。这是保罗这一台戏多么美啊演的。那这个里面就是所罗门晚年演出丑戏，所罗门也是好戏，什么好戏啊？这个年老了，爱一千个妃嫔，甚至引诱，甚至邪到什么地步？甚至一些这个摩亚亚门以东的这些个女子在耶路撒冷罪孽，造什么造坛，给这些假神烧香献祭。所以所罗门这是一演了一出丑戏，所以两边相对，我们怎么演戏？那边我们知道那边对出来那意思是好的，所罗门但是以后保这个所罗门不好，那边就是所罗门的回答：哎呀，我今天做王啊，是因为你向我父大卫大师慈爱，所以我今天蒙恩做王。但是我们要永远知恩感恩，就不去演丑戏，是不是？如果我们不知恩不感恩，你最终演不出好戏来。我想我自己从前演的戏都是丑戏，丑角，都是反面的，人家都得胜得胜，所以我说听人见的自己都惭愧，我呢往哪搁？也有一点点得胜，太少了，失败倒多，你丑戏啊。所以这边就是为基督成一台戏，那面是蒙恩蒙爱做王，说了 也去，求着让我们做个王爷。一面是继续做王，这面是保罗。保罗是什么？全心舍己。保罗是做基督使徒，但是呢，却是列在最后。保罗的态度是什么？哥林多前书15:30-31是时刻冒险，天天冒死，是这么练习，是这么个戏。我们老想舒服，最好没人骂我，人人称赞我，人人喜欢我，这什么戏啊？大概上帝说我要把你唾弃，人人都喜欢你。我们要什么呀？要让主来称赞，而不是得被人称赞。所以保罗这里我们看第10节，你看他怎么演戏。他说我们为基督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倒是什么？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不藐视。这就是使徒，样样都是什么样？就好像孩子怎么样吃喝享受，做母亲的就得受罪，贪黑，起早贪黑，缺觉，缺食，冷饿。但是你孩子给你养的胖胖的，使徒就是这样，为基督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倒是聪明的。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倒被藐视。这边相反呢，但可惜啊，哥林多教会也不是真正的聪明，也不是真正的强壮。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对比一下看这个十节，这个第10节，那面是继续做王，这边保罗所写的话就称为保罗是全心舍己，整个的心就是舍己。所以宁可你们刚才我们软弱，宁可你们得荣耀，我们被藐视。保罗倒是说真心话，倒不是勉强的，就是全心的舍己。再看11节-12节，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赤身露体的意思在英文就是衣衫褴褛，人看我们破破烂烂，从来没有考究的一身衣服，衣衫褴褛的意思，衣不遮体，衣不蔽体啊，寒冷啊，也穿着破衣服。所以保罗临死之前还跟提摩太说，我在哪里那件外衣你快给我拿来，保罗冷啊，保罗没有衣服穿啊，像你这么一套又一套，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并且劳苦亲手做工，被人咒着我们就祝福，被人逼迫我们就忍受，这些叫舍己。这些叫做什么呀？这些叫舍己是真的智慧。对着那边就所罗门求智慧啊，所罗门求智慧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单求智慧，你要求智慧的主。这两边相对，那边是求智慧，明前出路，我在明前我才能够出路，意思说我才能够判断，求赐智慧。那对着这边呢，怎么对呢？保罗是什么智慧？求舍己是真智慧，一个人完全舍己，这个是真智慧。保罗求的是真的智慧，这不嘛，又饥又渴，又身上露体，又挨打，又没一定住处，这不是整个的舍己受苦，这是真的智慧，因为他是为主的缘故，劳苦亲手做工啊，被人咒骂就祝福啊，这样的舍己，这样的牺牲，这是真的智慧，这是上头来的智慧。也是13节，不能毁谤我们就善，犬知道污名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什么叫世上污，万物中的甘心被刺，哪个有渣子扔到垃圾箱就丢掉了，万物中的渣子，世上的污秽，好像不止于人类，跟人完全别贴近。但是保罗呢，却是以苦为荣，以苦为荣耀，他并不是可可怜怜自怜自爱。两边相对，那面是所罗门不为己求受求富，这个很好，但是保罗更好，甘心被弃，不但不求这个求那个，甚至甘心被弃。这段无经人都把我们看作世上污秽万物渣子啊，苦为荣，还以苦为荣。两边相对，那面所罗门被神验证的一点嘛是什么？只求智慧聪明，他没有求别的啊，只求智慧聪明。那对着这边呢，我们看保罗什么？爱心劝，善劝仇敌。不是被人毁谤我们就善劝，这个谁做得到？那一些毁谤你还要善劝，那真是蛮有神的爱。所以可以说所罗门是求智慧，保罗是求爱心，他这个爱是爱到仇敌，被人毁谤还善劝，爱心善劝仇敌。 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这不是做母亲的吗？做父母的。保罗是什么心肠？父母的心肠。我不是叫你们羞愧，我是警告你们，警戒你们，好像啊，你们是我所亲爱的儿女。你们是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你们就是我的孩子，我在基督耶稣里把你们生下来的。所以保罗呀，不计较哥林多教会对他如何。所以两边相对，你看保罗这颗心两边相对，那里是所罗门蒙神应允，这边是蒙神验证。基督的工人呢、啊，做使徒啊，这个真是好管家，被神验证。保罗是什么心肠啊？是父母的心肠，两边相对啊。那乃是求蒙应允，超所求，因为他神应允了神，神赐给他，神说我不但赐给你智慧聪明，就是你大寿我也给你，丰富尊荣我不给你。这边我们更当求父母的心肠啊，要向保罗所求。我们也可以求智慧，主啊，神一下都难管呢。将来千千万万的教会也灵魂呢，你说你怎么去做，怎么做主的工，需要智慧聪明，需要属灵的恩赐，需要可以求。但是你更要求什么？两边相对，这边就更求父母的心肠。如果你没有爱，你这一切都是空的。你有恩赐，你有智慧都没有用，你没有爱心，以后总能就爱自己。你说他爱谁呀、啊？爱自己。爱自己心偏斜，是吧？他什么也没有了，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呢，还是这两节啊？十四、十五两节。那面是蒙赐空前丰富尊荣，真赐给他空前的丰富尊荣。那对着这面什么？这面对保罗，你说保罗神赐给他什么？保罗也没求，在这以弗所第三章就讲了，蒙赐测不透的丰富。保罗神赐给他那基督里面那测不到的丰富，神都赐给保罗。我看这个呀，比什么呀？测不透丰富是指的在基督里的一切属灵的丰富、奥秘、启示，神都给了保罗。我想比神给所罗门的更好，又给他大寿，又给他尊荣丰富，以后也是害了他。因为他没，他不会好好的来保守。点十六、十七，大家看，十六、十七。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你看这句话，保罗求啊，我们就这样的话。一个是对哥林多教会，还有一个是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只有这两个教会主保罗特别提到，你们要效法我。就保罗真的为这两个教会付了代价，特别的付了代价，求你们效法我。因此我也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他就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保罗不但自己写信，而且还打发人去亲自到他们中间去提醒他们，就说保罗的信呢、啊，两边相对，十六节，十六节啊，这边什么？当效法保罗，对着那边就是所罗门应当效法大卫。可惜后来所罗门没有效法大卫，那边是回去治理百姓，这边保罗是治理教会。保罗是善于治理教会、管理教会，那么所罗门治理百姓。这边十七节，那边是保罗这个所罗门聚集战车马兵。聚集的意思就是他把他要囤积起来。对呀、啊，你比如说一个国家，你有军事多少的呀，你也把它安置好、调配好，聚集战车马兵。对着这边是什么？那边是外面的战车马兵。对着这保罗是什么？有属灵的权力，这保罗可以打发人去，保罗有权力打发提摩太去提醒他们啊，让他们纪念保罗怎样行事，各教会怎样教导人。保罗有属灵的权力，保罗就是属灵的战车马兵。我们知道在列王下里提到一个是以利亚，一个是以利沙，他们两个人都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代表什么呀？代表神的工人，捍卫着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是吧？有属灵的权利。所以战车马兵代表什么功能要紧，不是你外面买这么多。也是八节，有些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所以这些人呢就是什么自高自大，以为保罗起不来呢没关系，我们还放松自己，不敢悔改的意思，自高自大不敢悔改。所以两边相对，那么就所罗门 怎么样？所罗门的这个增添这个金银啊，多得像什么像石头一样，多得到这个地步。所以两边相对，认为是外面丰富，所罗门外面丰富，那这就证明什么？自高自大。一个人呐、啊，外面一丰富，最容易自高自大。所以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也告诉我们，你不可自高，你富足了这个容易自高。外面富足，所以这面就自高自大。十九二十，大家看，十九二十。然而主若寻我，我必派到你们那里去。意思是你别以为我不来，你看保罗都清楚了，你别以为我就不来了，你们可以自高自大。主若许可，我快到你们那里去。说明保罗心里这么迫切，并且我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意思说，你光自高自大也怎么样？你是不是真的有全能？其实这意思就是说，真正有权的人就是最谦卑的人，因为神把权力赐给谦卑的人。你不服权力，神哪里给你权力？权力是为了造就人。保罗的意思说，我真要到哪里看看你们是不是还自高自大，你到底有多少权能？你管自高自大没有？你没有权力，没有权能。这个权能是服务神的权力，你才有权能。那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两边相对啊，这边是什么？一面是、我们还差一节、啊、还有二十节，十九二十这两节啊，再念再先翻二十节念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这句话就针对那些自高自大的人，可能他们有高大的言语、啊、言语上好了不起，很有知识，能够说服人，那个那把人那个说倒，但是又没有全能啊。神的国啊，不在乎什么呀，不在乎言语，不在乎你言语你怎么说的漂亮，说的怎么很有理有据的，这要点有没有全能，就有没有属灵的全能。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所罗门看重才是，对着这面呢，使徒叫我们要看重神国。那面是属世的战车马兵，买了这么多属世的战车马兵，对着这面是属灵的战车马兵，这是全能，有国度的权利，有国度的权利，不在乎言语。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是言语粗俗，气马不扬，言语怎么样？言语没什么好听的话，不会老什么咬文呢、什么嚼字、不会这一套。属灵的全能是属灵的战车马兵，一个是所罗门靠属地的势力，对着这边来就靠神国的全能。这边是保罗战经遵旨做工，你看看十九节二十节，保罗说然而主若寻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保罗非常战经，他便说我一定去，主若寻我啊，如果是主的旨意，我一定快去。所以他战经遵行神的旨意，对着那边就所罗门违背神旨买马，你买这么多马做什么？明明圣经就告诉你，你不要这么多，为自己增添买马，违背神的旨意。保罗是战经的遵循神的旨意。好，我们看最后一点，最后一点，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最后是选择。因为保罗这写第一封信，你们到底要我怎么见你们？是你们还不悔改，我拿着杖来打你们，管教你们。你看保罗有权利吗？保罗真是有属灵的权利，但保罗这个权利里面是有爱。还是你们真没悔改，那我就带着什么？我就带着一个慈爱温柔的心到你们中间。这是可见的，做使徒啊，你既要有刑杖，就是有公义进行，你还要有什么慈爱温柔的心。如果真的悔改，像哥林多后书，我们看保罗说，对这等人，他们已经悔改了，生出不能懊悔的懊悔来。这个什么？保罗说就要向他们要带着什么？对他们要有坚定不移的爱心。所以坚定不移的爱心是对那些肯悔改的人、谦卑的人。你不悔改，怎么对你爱心呢？还温柔啊？越温柔你越不认罪，越谦卑越慈爱你越不认罪。所以刑杖是针对着你不悔改，就打就管教。所以这个管教是父母的管教，真的有基督的爱，不是乱来的。所以 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等待神的行政，那面就为己多添车马。你跟亚兰也没什么区别，亚兰国的王是赫人诸国的王，也都如此，你跟人是世上外邦人没什么区别，那说明你是为己多添车马。对，就等待神的行政，以后真的所谓的真等到了神的行政了。什么心脏内忧外患，他自己底下的官员因为叛案也造反，等待神的行脏，内忧外患都出来了。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蒙神慈爱宽容，保罗的意思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神的慈爱宽容。对着那边呢，你就要长久在神的恩中，如果你不长久，所罗门就没有长久在恩中。大卫生前就已经提醒了，你要恒久在神的恩里面吧，你所罗门呐，你要恒久的听我的话，听神的话呀。但他做到了吗？他没有做到。这两枚相对，那面是要长久在神恩中，这边才能够蒙神慈爱宽容。这两枚相对，那面是神对所罗门的选择，要求他的选择，这边是对哥林多教会的选择。我们到底是选什么？保罗是蛮有爱心的一个使徒，但是也是有属灵的权利。我们今天不要去添马添车，像世人一样，乃是什么有属灵的战车马兵，有属灵的全能。这就是显明保罗的爱心。保罗是真正的有什么有权利。所以今天两章圣经呢，是权限与权舍，权限与权舍。求求让我们真正能够效法保罗，两边相对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做神中心的管家，不但要有智慧，还要有全能，不但有智慧，还要有神的心，就是父母的心肠。有智慧，你可以判断众多的民，你可以来做工，是在工作方面的需要。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对神方面、对人方面有基督的那个心、那个爱。在守灵的中心就是全舍全献，中托赞美，全舍全献，中托赞美。